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2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发言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北韩、伊朗和贸易等有关事务进行过通话。北韩在星期六对美国国务院最近有关北韩人权纪录的批评进行了抨击，警告说如果美国拿人权问题来到说三道四，企图瓦解北韩制度，那必将会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与俄罗斯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叙利亚人道救援决议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俄两国双手染满了鲜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第一阶段的对华贸易协议将会很快签署落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12月20日签署两项预算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关闭，并为联邦文职雇员加薪。此外，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今日在香港中环的集会情况的。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白宫发言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北韩、伊朗和贸易等有关事务进行通话。白宫一名发言人说，特朗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同意继续密切沟通和协调，特别是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发表过的威胁性声明。北韩表示，美国正试图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拖延无核化谈判。同时，中、日、韩三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议将会在12月24日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北京分别会见南韩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北韩在星期六12月21日对美国国务院最近有关北韩人权纪录的批评进行了抨击，警告说如果美国拿人权问题在这里说三道四，企图瓦解北韩的制度，这样必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北韩外交部专门提到美国之音最近采访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的报道，这一名官员说美国仍然对北韩践踏人权的行为深为关注。北韩外务省发言人对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话，在北韩和美国关系逼近最敏感局面的时刻抛出这番言论，犹如火上加油的冒险行径，只会导致本来尖锐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目前朝鲜半岛局势又趋紧张，北韩最近表示要给予美国一个不长的圣诞礼物，并警告说要退出核谈判，恢复进行重大的挑衅行动，譬如进行核试验或者发射远程导弹。美国亦都逐步加大向北韩施加压力。美国国务院星期五重新认定北韩侵害了宗教自由。同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强化制裁北韩的法令。中国和俄罗斯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叙利亚人道救援决议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俄两国双手带血。路透社的消息报道说，俄罗斯和中国在星期五12月2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否决了通过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向叙利亚陆路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决议案。安理会其他13个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这项由比利时、科威特和德国起草的决议案授权通过土耳其两个边境口岸和伊拉克的一个边境口岸继续向叙利亚运送人道救援物资12个月。俄罗斯只希望通过土耳其两个边境口岸向叙利亚运送救援物资，将期限缩短为6个月，并为此提出了自己的决议草案。路透社说，2014年以来，联合国和救援团体根据安理会的授权，每年都通过土耳其、伊拉克和约旦4个边境口岸向叙利亚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但这个授权明年1月10日到期。为了获得俄罗斯的同意， 比利时、科威特和德国在决议草案中将约旦的边境口岸去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第一阶段性的对华贸易协议将会很快签署。特朗普总统星期六12月21号在佛罗里达州参加美国转捩点组织举办的活动时做出上述的表示。他说，我们刚刚达成一项突破性贸易协议，我们将会很快签署协议。美国财政部长鲁钦上个礼拜表示，第一阶段对华贸易协议将会在明年1月初签署。他并透露，协议文本已经翻译完毕，正在等待进行技术清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12月20号签署两项预算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关闭，并为联邦文职雇员加薪。这两项法案包括了2020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总额1.4万亿美元。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在2020年9月30号之前有运作的资金，并为政府文职雇员加薪 3.1%， 幅度与军人相同。特朗普签署的73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除了成立太空军之外，还允许200万名的联邦政府雇员在历史上首次享有12个星期的育婴带薪假期。洪都拉斯当局说，该国一个监狱中的囚犯星期五暴动，至少导致18个人丧生，另有16个人受伤。暴动发生在洪都拉斯加勒比海沿岸的特拉镇，这里是洪都拉斯宣布他的监狱系统进入紧急状态的几日之后。洪都拉斯政府的紧急状态措施撤换了监狱中的平民领导人，由军事和警方所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取而代之。但是监狱新指挥系统发言人科埃洛华在特拉监狱发生暴动时，控制权尚未完全移交给特别的委员会。科埃洛华，安全部队迅速部署到监狱恢复秩序并开始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次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防暴警察冲入声援维吾尔人嘅集会，爆冲突一度真枪示警。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半年，星期日连续第28个周末有集会。网民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声援新疆受中共打压的维吾尔族人集会，估计约有1000人参与，是获得到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和平集会。但到了下午约5:30左右，不反对通知书期限仍然未届满之前，怀疑就有人将集会场地附近一面中国国旗降到去掉落地下上面。一批防暴警察上前保护中国国旗，并与集会人士发生推撞。防暴警察冲入和平集会场地企图拘捕涉嫌降下中国国旗的人士，引发警民冲突。有防暴警察一度拔出实弹枪示警，又不断施放胡椒喷雾驱散集会人士。据报道，有外籍人士腿部中了橡胶子弹。我哋而家咧就接通咗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连线报道香港中环警民冲突嘅最新情况嘅。汤慧云你好，
系周富杰你好。
嗱，请你讲下而家嘅目前嘅位置喺边度？中环爱丁堡广场声援维吾尔人集会演变成警民冲突，目前嘅情况系点样？事发经过系点样噶？
係咁，其實我而家咧就喺翻中環愛丁堡廣場。頭先咧係即係大概係四個鐘頭之前咧，呢度發生警民衝突嘅現場嚟㗎。咁其實而家警民衝突咧就已經咧係平息咗㗎啦。咁睇到咧現場咧已經係回復翻平靜。咁但係咧喺現場附近嘅一個即係接近呢個嘅國際金融中心商場附近的馬路上邊咧，仍然咧係有即係警車喺度駐守咁樣樣嘅。咁咧就其實咧事發經過咧就係大約咧係下晝5:00啦。咁當其時咧，其實呢度咧就舉行緊一個咧就係聲援維吾爾人嘅一個集會嚟嘅。咁亦都係咧攞到警方嘅不反對通知書。咁不反對通知書嘅時間咧就係到咧係傍晚6:00嘅。咁所以其實就喺不反對通知書嗰個期限未結束嘅前嘅一個鐘頭左右咧，咁懷疑咧就有人咧就將集會場地附近大會堂外面嘅一面咧中國國旗咧就係降落嚟，同埋扯跌咗，就掉咗喺地下嗰度嘅。 咁其實當其時咧，我就喺嗰、那個即係事發現場嘅附近啦。咁啊，突然之間咧就睇到咧有一批嘅防暴警察咧，就被香港傳媒形容為咧係一啲嘅護旗深切嘅一啲嘅防暴警察咧，就係、是、即係突然之間咧就衝入嚟啦咁樣。咁咧就係即係企圖咧係去即係捉住咧一啲嘅年輕人嘅，咁懷疑咧可能係即係就係扯低咗呢個中國國旗嘅一啲嘅年輕人啦。咁然之後咧就引發咗咧喺即係集會現場咧一啲嘅市民嘅一啲嘅不滿同埋起哄啦。因為其實當其時聚集嘅人咧，即係都仍然係有數以千計嘅。咁所以咧防暴警察咧就不斷咧就係向呢個集會現場嗰度咧係去推進，咁咧就引發咗咧係即係一啲嘅即係示威者啊，或者係一啲嘅市民咧係不滿嘅時候咧，就向佢哋咧就不斷咁樣去投擲一啲係水樽啊一啲嘅雜物啊咁樣樣。咁防暴警察咧就向人群咧就係施放呢個胡椒噴霧去驅散，咁亦都係咧引致到咧個地面咧非常之係濕滑啦咁樣樣。咁有防暴警察咧係制服一名黑衫嘅即係年輕男仔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嘅發生咗一啲嘅推撞啦。咁有防暴警察咧就被推跌啦。咁同埋附近咧有啲嘅即係傳媒即係攝影機用嘅一啲嘅腳架咧就撞跌咗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其實現場咧一度係非常之混亂，咁佢都會係親眼睇到咧就係有防暴警察咧係拔出咗佢即係左輪嘅配槍咧，就係向即係衝撞嘅一啲嘅即係市民或者示威者咧係舉槍咧係示警啊。咁現場咧係聽到好多即係驚呼聲咧，就話掹咗槍啊，掹咗槍啊咁樣樣。咁其實咧即係佢哋即係警方示警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好多傳媒咧係喺現場，咁所以其實嗰個狀況咧都係非常之即係驚險同埋即係相當之嘅混亂咁樣樣嘅。咁亦都係咧即係因為咧係集會本身咧有大批咧係啲嘅和理非即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市民喺度啊，咁亦都係即係冇帶任何嘅一啲嘅防護裝備，甚至係好多記者咧都冇預。即係冇預計咧，會突然之間發生呢啲咁樣嘅衝突啦，所以好多人咧根本就係冇預備，所以亦都係睇到好多甚至係記者啊，都係被噴中咗胡椒噴霧咧，即係非常之辛苦啊，同埋即係要一啲嘅現場嘅急救人員咧係去即係幫手係用清水去即係清洗啊咁樣樣啦。咁防暴警察咧係不斷咧就係要即係喺不反對通知書未即係結束之前咧，都係要將整個場地咧數以千計嘅即係集會。人士咧係一次過驅散，咁亦都係將嗰個防線咧一路咧係推進到去咧愛丁堡廣場對開咧，我諗都超過500米以外嘅一個即係呢個嘅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商場嘅位置嗰度咧，連天橋咧都要即係封鎖。亦都聽到咧即係我衝到去天橋嗰邊採訪嘅時候咧，亦都聽到咧係有咧最少有兩下槍聲嘅。咁就懷疑咧即係可能係發咗橡膠子彈。咁有香港傳媒報道咧就話有發到呢個嘅即係催淚彈。咁但係咧當時咧我就喺現場就見唔到有催淚彈嘅白煙咁樣樣啦，亦都即係嗰陣時都未聞到有啲煙味啊咁樣，但係咧係實實在在聽到兩下槍聲，咁後來咧都有一啲嘅即係社交網站去報導咧，就係有外籍人士咁都係有啲嘅連登討論區咧就影咗啲相出嚟咧，就懷疑外籍人士咧可能係一個咧係石黑教徒咧係中咗即係橡膠子彈嘅咁嘅槍械咁樣樣嘅，咁所以其實當其時係一路咧都睇到有好多即係路經嘅市民。推住 BB 車的市民咧，都俾咧防暴警察咧係即係驅趕咧，係要離開個即係現場咧好大嘅範圍啊，咁樣樣咁都設咗好大嗰個封鎖線啊，咁好多即係假日出嚟，尤其是今日咧係冬至咧，咁假日出嚟即係假日出嚟玩嘅市民咧，好多咧都係即係感到驚慌啦，同埋咧就係即係無故咧被驅散咧，都係即係不問情由啊，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樣樣嘅，所以場面都相當混亂。
咁參與今日和平集會嘅市民突然被防暴警察因為保護一面中國國旗而驅散，甚至一度被截停手身，有啲乜嘢嘅感受呢？
係咁。 今日咧參與聲援維吾爾族人集會化名添嘅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防暴警察因為保護一面中國國旗而衝入有不反對通知書嘅和平集會場地驅散人群，並且進行搜捕，引發咗警民衝突。佢認為咧係小題大做，完全係可以用其他嘅手法而避免咁樣嘅衝突噶。聽下添點樣講，
保護翻支國旗，或者係要叫大家不要再去做這件事，我覺得他們有更好的辦法去做這件事，而不是一來就幾輛專用車，然後幾輛衝鋒車，然後幾隊防暴警察出來。當然去到後期我不知道中間發生了什麼，因為我真的看不到，我知道在幾後的位置是但我看到的就是開始個大家雙方的動作開始多了，然後有人扔東西，然後我看到是有人的頭被人打爆這樣拉下來。我覺得這方面是他們真的有更多的方法，例如跟主辦單位談，跟著勸告，又或者再做出更多的呼籲，而不是直接就幾隊防暴下來。因為你知道現在這個情況就是你一有防暴出來，大家的情緒就會立即緊張，還有必定會有人起哄，然後可能會有叫囂啊，會有對罵啊這樣。
咁啊 ，Tim 又話，警方驅散集會人士離開愛丁堡廣場之後，又進行封路同埋一啲包抄去截查途人。佢咧就俾防暴警察兩面包抄，無路可走嘅情況之下，就被要求咧停低，同埋咧係面向牆壁去搜身。佢又認為咧，警方對市民嘅態度咧唔係咁好，但係咧就搜身嘅過程咧都冇特別留難佢。咁搜完身截查之後咧，就放咗佢走㗎。咁再聽下 Tim 講佢當時嘅情況係點樣嚇。
語氣上面啦，佢哋其實個語氣都幾差嘅。最主要係叫我哋過去嗰兩三個啦，我唔知佢哋係咪 commander 啦。佢哋講嘢會，我唔知佢哋係個理智有少少即係 lose temper 定點啦。佢哋會係話做咩啊你，跟住有冇叫你做呢樣嘢咁，你喂令翻個咧咁樣。即係佢係呢種好命令式，或者他們慣了這樣的語氣去叫你做一樣東西，又或者當你做一樣他沒有叫到的東西，他們就會突然間很生氣，很容易爆發這樣。但你說留難又沒有特別留難的，即又沒有叫你做一些很，我不知道面場算不算好，因為面場其實都挺侮辱性的了，即除了這樣，我見到我旁邊就會見到叫他舉物，他起手啊，跟面場，但我走過去我就只是面場這樣，但我沒有舉手都可能我本身旁邊那個他個人本身是定少少啦，咁佢又冇講咩，佢講嘢都幾輕柔、幾輕聲咁樣，咁攞身份證咁樣，跟住問你個袋有啲咩，你攞嚟做咩啊？你做咩職業啊？咁樣大概係咁樣咯。
咁參與今日集會嘅人士主要原因係乜嘢咧？咁對防暴警察衝入和平集會有啲咩嘅睇法啊？
系咁，24岁就读大专嘅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集会声援新疆嘅维吾尔人，系因为咧维吾尔族人同香港人一样咧，都系受到中共嘅打压。佢认为，既然香港人仲有集会、示威、游行、发声嘅自由，就应该咧要做一啲嘢去帮助维吾尔族人。郭先生又话，其实防暴警察冲入集会场地之前，集会一直系和平有秩序，当时咧已经系进入集会的尾声，他认为防暴警察是没有必要因为保护一面中国国旗而冲入集会场地去驱散人群的，亦都引发了这个警民冲突的责任，他认为是警方处理不当，他对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已经是完全失去信心，直情是觉得是形同废纸这样的。听下郭先生怎么说。
始终其实头先整个集会是很和平，然后主办单位都说其实得翻几个嘉宾咯，就嚟完噶啦。但突然之间就发生呢啲事，同埋你要明白，其实有不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有很多老弱妇孺都有参与到噶嘛。咁如果万一发生咩事的话，咁佢哋点样走呢？加上头先其实佢举过黑旗，即系可能会射催泪弹。万一如果射咗喺一个咁密集的地方之后，咁如果会发生人踩人嘅话，咁警方系咪要负起呢个责任咧？
咁集会嘅主要诉求乜嘢咧？防暴警察衝入嚟之前啊，現場氣氛係點樣㗎？
係咁咧，其實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多力坤艾沙早前咧係出席瑞士日內瓦舉行嘅日內瓦論壇嘅時候就話咧，新疆而家係有過千個嘅集中營，有過百萬人咧係被囚禁，咁而咧香港嘅抗爭者咧都係咧對於咧 同樣受到中共鎮壓嘅維吾爾族人咧，都係咧係即係會感到咧係需要去支持啦。咁所以咧有網民咧今日下晝咧就喺愛丁堡廣場呢度咧發起咗一個聲援維吾爾族人嘅集會，咁估計咧大概係有1000人出席噶。咁咧係集會咧就由下晝3:30開始咧，至到6:00噶。咁咧亦都係希望咧係國際關注咧維吾爾族人嘅人權狀況噶。咁咧大台上邊咧就掛上咗今日新疆、明日香港釋放伊力哈木。土客提，咁因为咧呢个伊力哈木土客提咧系维吾尔族嘅学者，喺2014年咧就被警就被当局指控咧，就话佢推动疆独咧，就系以呢个嘅分裂国家嘅罪名咧就判处咗无期徒刑。咁所以咧集会人士咧有唔少咧都系高举呢个东特厥斯坦嘅旗啦，同埋高叫咧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亦都有人咧系高呼一啲港独嘅口号咁样噶。咁但系咧集会现场咧都系和平有序噶。咁听下集會人士高呼口號的情況。
一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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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香港
，Fight for freedom，
捍衛國歌
，Stand with vigorous，
捍衛 vigorous，
China is terrorists，
China is terrorists。
咁民間集會團隊成員劉永康上台發言嘅時候就表示，今次嘅集會係受到好多國際傳媒以至係社交媒體嘅高度關注。香港喺反送中運動影響之下，亦都成為世界嘅焦點。佢認為香港人應該要為所有被中共壓迫嘅民族發聲，亦都係咧時代革命嘅目標嚟㗎。聽下劉永康點樣講。
仲有呢一個 hashtag 咧，而家喺 Twitter 好興㗎，就係 China is terrorist。中共而家系尝试去话呢一啲嘅维吾尔人，佢哋系恐怖分子，甚至乎而家咧呢啲口号咧，中联办都开始讲话，我哋香港有呢个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嘅苗头，冇错，系有呢个恐怖主义嘅苗头，但系呢班恐怖分子就系共产党。
咁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新疆正面临点样嘅人道危机啊？
係咁，李卓人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同埋新疆都係喺中國共產黨嘅統治之下，而新疆嘅情況咧，就係中共使用非常極端嘅手段去打壓維吾爾族人嘅人權。李卓人就話，新疆面臨嚴重嘅人道危機，包括係維吾爾族人行使宗教或者係言論自由嘅時候，都會被當成咧係思想上有病，要被思想改造。李卓人又話，中共利用高科技、大數據監控新疆所有嘅維吾爾族人，將生理特徵、技能等各方面都有嚴密嘅監控，有人甚至因為監控而被捕入獄，或者咧係要進入集中營㗎。聽下李卓人點樣講。
咁然後喺監控裏面覺得你有啲所謂，佢認為你思想上係唔正確啊，譬如話啊，甚至有人係因為勸人唔好講粗口，唔好睇色情片咧，就認為係被視為係所謂煽動極端嘅思想而係坐監嘅。咁所以呢種監控係好恐怖。第二個監控之後咧，佢就會將而家話係差唔多100萬人咧，係攞咗去再教育營咧，亦都係斷絕佢哋喺同外班個來往，變成同坐監冇分別，只不過美其名為係一個職業培訓咁解嘅啫。咁第三樣嘢就係佢哋亦都會安排漢所謂漢人家庭住入去維吾爾族家庭，咁呢個係直接每日嘅日常生活裏面嘅監控。咁佢哋呢啲各種種嘅監控，當然最後最亦都會用啲司法制度，包括伊力哈木，佢亦都係因為所謂分裂國家政權罪，因為佢有一個網上嘅一個嘅網站，而係因此而係被最後判終身監禁啦。咁所以佢哋嘅嗰種高科技嘅監控係人類社會，我覺得係前所未有而咁恐怖。
有參會集會的市民認為香港和新疆的情況有什麼關係呢？
是咁，手持東特厥斯坦同埋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參與集會嘅林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認為咧中華民國先至係正統嘅中國，而新疆咧只係中共嘅定義。其實咧當地嘅民族正統嘅名稱咧應該係東特厥斯坦噶。咁林先生認為東特厥斯坦同埋香港咧都係受到中共嘅打壓，但係東特厥斯坦嘅情況比香港就慘得多。香港人應該為佢哋咧係發 聲，他認為反送中運動必須堅持到底，爭取實現五大訴求，否則北京和香港政府將會進行大清算，香港可能會變成另一個新疆。聽下林先生怎樣說。
他們慘很多，因為始終他們的經濟能力是比較差，他們的世界即知道他們發生的悲劇是很難得知咯，因為即通訊的問題都是直接最近才大家知道很多那些叫做再教育營啦，或者人叫做 concentration camp 咯，即最近就不斷爆發啦，同埋阿菲奴個球星又出到嚟支援啊，咁土耳其人又出嚟示威遊行啊，咁我覺得係香港人都要盡少少綿力咯。香港人道危機都慘嘅，變咗即警察世界咯，即警權大曬咯，佢中意打你啊，點樣去即折磨你啊，點樣去唔合理嘅，我哋都好似冇聲出咯。我哋講嘢大聲啲，都可能話俾佢即告襲警咁樣咯。
咁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對今日新疆嘅口號有啲咩意見咧？
係咁，陳浩天就認為新疆呢個詞語咧係以中國為中心嘅稱號，對維吾爾族人嚟講就等於香港人咧就被叫做生硬，咁咧就會感到咧係被冒犯。佢又表示咧，西藏人、內蒙古人都唔會中意現時以中國為中心嘅稱呼，但係因為香港人咧係一直接受大中華嘅教育咧，先至一直咧會以咧新疆、西藏咧呢啲嘅稱呼去稱呼佢哋噶。咁而陳浩天又話，西藏咧就喺1956年成為中國嘅自治區，內蒙古亦都係屬於所謂嘅自治區，但係基本上咧都係受到咧中共漢族嘅入侵同埋打壓。佢就話內蒙古咧已有高達咧八成嘅人口咧係漢族人嚟噶。咁中國咧聲稱保護佢哋嘅信仰文化，但最後咧就會拆咗即係當地人嘅寺廟，咁亦都維吾爾族人啦、內蒙古人啦，都講咗話自治幾十年，但係咧都係冇實現到一個自治嘅。咁其實咧，佢覺得咧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同香港一樣咧，都係咧中咗中共嘅計噶。咁陳浩天又話，西藏人咧係佢遇過最温柔嘅人，因為咧佢哋係信奉藏傳佛教，所以咧就會以自焚作為抗爭嘅手段，但係最後咧就被中共咧抹黑為極端主義。佢強調係會咧繼續主張香港獨立，香港人要有自己的憲法，核心價值是自由、平等和專業。他認為香港人不是中國香港人，也不是香港中國人，就是香港人的。周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表示，在參議院就彈劾程序規則達成一致意見之前，他不會將彈劾條款送交給參議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記者會上說，大家看到參議院所做的準備的時候，他們才能夠知道應該派誰以及派多少人過去。參議院在收到眾議院的條款之前無權開始審理。彈劾投票幾乎是按照黨派劃分的，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了對共和黨籍的總統特朗普的兩項彈劾的條款，使他成為美國243年歷史上第三位被彈劾的總統。他被控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濫用職權、造福以及妨礙國會的運作。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在星期四在參議院表示，佩洛西不敢將民主黨的操作工作成果送交给参议院。他又说民主党的弹劾听证是不公平的，是一个会在未来引发回响的有害的先例。麦康奈尔曾经表示，参议院的审理将会在明年一月的重要任务。当被问及参议院是否会公平地进行弹劾审理的时候，佩洛西将矛头对准了特朗普和麦康奈尔。他认为开国先贤从来并没有怀疑他们会同时拥有一个流亡总统和一个流亡参议院的领袖。特朗普在推特上面指责说，佩洛西觉得他虚假的弹劾骗局太可悲了，他不敢将他提交给参议院。如果他们拒绝出席，参议院可以定一个日期，令到整个骗局就此无效。特朗普的坚定盟友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星期四早间在推特上面表示，佩洛西未将这些条款提交给参议院，将会是违反宪法的惊人的举动，是政治懦夫的表现，从根本上对特朗普不公平。 白宫星期三在众议院弹劾投票之后没多久发表声明，他说众议院民主党人进行了虚假的弹劾，声明又说今日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政治事件之一，就是在众议院走到了极点。声明又说特朗普已经为了下一步做了准备，他相信自己会被彻底洗脱罪名。众议院在投票前已经就弹劾案进行了六个多小时的辩论，民主党议员尖锐地提出了弹劾特朗普的理由，他们说特朗普总统多月来向乌克兰施压，以调查2020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以及拜登的仔亨特拜登为乌克兰。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年底期限降至，金正恩主持召开北韩劳动党军事会议。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政策反而帮助蔡英文连任选情。美国海军禁止政府移动设备安装 TikTok 的软件。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据北韩国家通讯社星期日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一次高级别的军事会议，讨论提升北韩军事能力问题。目前外界对北韩与美国再次翻到对峙局面的可能性高度关注。朝中社话，金正恩主持了朝鲜劳动党第七届北韩军事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了从军事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人民军等国家全盘武装力量的组织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措施。朝中社话，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国防的决定性改进重要问题和继续快速发展智慧性国防力量的核心问题。朝中社报道未有提到会议举行的具体时间，亦都没有讲明会议做出了哪些决策。北韩为美国设定了年底期限，要求美国改变北韩所称的敌对政策。美国和北韩为结束北韩核计划、建立持续和平做出承诺，但具体工作迟迟未获得进展。自2018年6月份以来，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举行过三次会晤，但在对话方面未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北韩要求首先要解除自己所受到的国际制裁。在台湾下个月大选逼近之际，很多民意调查显示角逐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他的支持度一再领先对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蔡英文竞选阵营不断主打北京对台湾的敌意威胁，以及香港反修例民主抗争。法新社星期六的一篇报道说，北京的大棒政策适得其反，令到蔡英文拉大了他对韩国瑜的领先距离。2018年蔡英文领导的执政党民进党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惨败，蔡英文于是引咎辞去党主席一职，同时他的支持率大跌，民进党内一些高层人士甚至公开要求蔡英文不能够竞选连任。在国民党方面，竞选资源并不足的韩国瑜在2018年的高雄选战中刮起所谓的韩流，为国民党光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民进党最坚强堡垒的高雄市，并且帮助多位国民党候选人赢得到选举。这些现象被称为韩流的外日效应。在支持者不断推动之下，韩国瑜决定代表国民党角逐2020年的总统大选，并获得党内正式提名。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太空船未能够进入正确的地球轨道与国际太空站对接，但正沿一个稳定的轨道飞行，计划没多久之后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着落。波音公司 CST-18 星际线太空船是在星期五12月20号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的。路透社说，一个自动计时故障导致飞船未能够进入正确的地球轨道与国际空间站实验对接。美国太空总署星期六12月21号表示，这艘飞船目前正沿着一个稳定的地球轨道健康飞行，预计星期日上午在墨西哥州着陆。美国太空总署和波音公司代表在星期六举行的电话会议中说，这艘飞船升空之后，波音的自主远睇导致飞船错误判断了地球轨道。 美国海军以 TikTok 应用构成网络安全威胁为由，禁止在政府的流动设备上使用这个抖音国际版社交媒体软件。路透社星期六报道说，面书上显示的一份美国海军在星期二发布的指示说，在政府流动设备安装 TikTok 软件，但未有删除的用户不能够进入海军陆战队的内部网络。海军未有具体讲明这款非常流行的社交应用软件究竟构成什么的危险。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表示，航空安全部门对波音737 MAX 客机的安全评估并不涉及到经济因素，亦都没有来自高层的压力。赵小兰星期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交通部下属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波音公司737 MAX 客机的安全评估不会考虑这种客机停飞或者停产会对经济产生什么的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华为在美国发展 5G 的问题，就在美中两国在第五代通讯 5G 技术的全球部署中争夺主导地位之际，美国政府官员和产业领袖对华为等中国公司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机构中地位攀升产生了危机感。同时，由于担心美国对华为技术出口制裁下的法律后果，很多美国公司和技术人员都对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组织小心翼翼。业界人士说，美国针对中国公司的禁令反而为国际组织中的美国代表带来了寒蝉效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树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在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负责通讯科技事务的最高官员罗伯特·斯特雷耶星期三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讨论会致辞的时候，引用了中国网络产业之中的这句流行语。斯特雷耶说，影响那些开展标准制定的组织，正是变得如同影响政府多边组织一样那么重要。华为等中国公司在 3GPP、 国际电信联盟 ITU 等制定 5G 技术规范的各种全球化组织之中，占有越来越多的决策的地位，这也令到美国政府和企业领导感到不安。斯特雷耶在这篇长达13分钟的发言之中说，他们完全支持由私营部门主导的标准制定进程，他们完全支持私营部门引领全球发展 5G 的网络，但是美国无论是政府或是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如果不去应对这些标准制定机构之中奉行中央计划经济成员的策略规划带来的挑战，那些将会是愚蠢的。斯特雷耶直言不讳地将话锋指向中国，他说美国政府正是与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密切关注美国在标准制定组织之中的参与和领导的地位，以及中国领导地位不断提高的领域。斯特雷耶特别提到，在这一点上面，美国不时听到的传闻证据表示，美国私营部门在某些标准制定活动当中的参与有所下降，而非理念相近的国家在这些组织之中的参与度就大幅增加。斯特雷耶说，私营部门和政府应该合作，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以及它的影响，以便美国能够继续作出有效的反应。而打压美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积极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美国政府制定的华为禁令。美国商务部在今年5月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在未经获得特别许可的情况之下向华为出售或者转移产品或者技术。而这项禁令的广度令到包括 5G 行业在内的很多美国科技企业为难。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在12月12日在财富杂志撰文说，这项禁令可以包括公司代表和工程人员之间的随意交谈、笔记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在国际科技组织标准制定过程之中涉及的技术讨论。苏珊·阿姆斯特朗是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的工程部的高级副总裁，他说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出口禁令对在 3GPP 等标准制定组织之中活动的美国公司产生了寒蝉效应， 美国公司代表在这些标准组织之中回避和华为等公司合作。他说如果美国公司因为害怕违反出口规定，在标准制定方面对和华为互动感到恐惧，这些可能会对美国公司参与标准制定造成寒蝉效应。而美国实际上在某些事例当中看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没有人想违反出口管制规则。阿姆斯特朗在12月17日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讨论会上面说的，同时出席讨论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CEO 约翰纽佛介绍说，美国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在这些标准制定机构里面，因为这些出口管制措施的实施，有时是他们必须有一名律师坐在旁边告诉他们知哪些是可以参加。公开活动一般来说是可以参与，但如果定义公开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他说所以这带来了很多问题，阻碍了全球制定标准机构的工作的进度。高通公司的阿姆斯特朗又说，这些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政策的问题，他们希望能够从商务部得到澄清，他们可以进行哪一些类型的技术对话，以及他们不能够进行哪一些类型的对话。从长远来看，希望能够划定一个标准，这样任何一家国际的企业，任何一家美国公司都可以参与到这些技术标准的讨论之中，无论哪个在这里讨论这些技术的标准。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5月下旬颁发了一个临时许可证，允许美国企业在制定 5G 标准必要的时候和华为合作，但是这个特许在8月失效，因此很多公司仍然不愿意冒住刑事起诉的风险。目前高通公司正是争取获得参与那些有华为参加的有关 5G 和其他受出口管制的尖端科技的标准制定活动的永久性豁免的资格。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CEO 纽佛说，美国若要确保在通讯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高市场占有率是必要的支撑。分析认为 5G 发展带来的相关产业将会创造超过10万亿美元的市场的规模。纽佛说，研究是半导体产业的支柱，美国大约1/5的销售额用于研发。他又说，美国80%的消费者在海外，一切都跟规模有关，如果美国没有规模，美国就没有钱去做研发。创造这样的规模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产业必须是全球性的，美国要有推动这个全球性的行业发展的全球标准。他说，如果美国最终朝着分裂化的标准制定方向来到发展，这样美国就不会拥有自己所需要的能够转移支持研发的产业的规模，而只是有研发才能够保持美国的创新的能力，推动 5G 的发展和超越。在今年10月，国际电信联盟 ITU 2019年世界无线电大会确定了全球统一的附加频段，就是毫米波。 5G 通讯的毫米波频段扩容意味着它所对应频谱的连续可用性和宽幅可以满足 5G 通讯系统对超大容量和极高速率的传输的需求。国际电联又说，这些将有助于促进智能交通系统，创建智慧城市和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等一系列的应用，对应对气候变化、完善医疗保健、农业的可持续实践和提高能源效率影响深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喺美国，总统大选从来都系政治生活中振奋人心嘅事件，但系美国历史上冇几次大选好似1948年嗰一次令人激动，亦冇几次大选结果更为出人意料。1948年共有四位总统候选人，其中包括现任总统、代表民主党参选的杜鲁门。在1944年的上届选举中，杜鲁门是副总统候选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拍档。点知当选一年后，罗斯福不幸去世，杜鲁门继任总统，做出了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决定。 继任总统最初几个月，犯了好几个严重的错误，经济搞得不好，同工会关系又好僵，杜鲁门所在的民主党还在1946年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大多数美国人对杜鲁门的领袖才干缺乏信心，在他们看来，如果杜鲁门决定参加1948年的总统大选，必输无疑。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利之后，杜鲁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证明自己的领导才干，而且决定参加1948年的总统大选。杜鲁门要求国会通过了好几项帮助黑人的法律，在对苏联外交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包括推行马歇尔计划和采取柏林空运行动，在向美国人民的讲话之中亦表现得更为有力。
I accept the nomination。
杜鲁门成功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他选择阿拉巴马州参议员巴克利作为自己的副总统竞选拍档。杜鲁门在接受党内提名的时候宣布，巴克利参议员和我一定会赢得大选，共和党人不喜欢亦要喜欢，你们不要忘记我讲的说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杜威足智多谋，敢作敢为，而且十分严肃。杜鲁门在竞选中告诉选民，杜威不理解普通民众的需要，说他是代表富有人的候选人。有一次列车误点，令杜威参加演讲迟到了，杜威为此对铁路机械师大发脾气。杜鲁门说，这个就证明杜威根本不了解铁路机械师等美国工薪阶层面对的问题。杜鲁门设法将这次选举描绘成一场辛勤的民主党人和有钱的共和党人之间的选战。参加1948年大选的另外两位候选人来自新成立的政党，一个是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州权民主党的斯特罗姆·瑟蒙德，他的大部分支持者都是美国东南部的白人，这些人反对比黑人享受白人享受的所有权利。另外一位候选人是代表进步党的亨利·华莱士，他的支持者认为杜鲁门已经背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进步理念。瑟蒙德和华莱士都是从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大多数政治问题专家都认为这两个人会分散杜鲁门原本可能得到的选票，这样一来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就赢定了。虽然杜鲁门缺少民众支持，但是他意志坚定，不相信选举大势已去，并且积极争取民众支持。杜鲁门在一次讲话之中这样说，杜鲁门说，当选日那一日，总统、国会、州长和市长都不再是政府的化身，政府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你们要决定自己想要的政府。如果你们好像1946年选举那样，三分之二的人都留在屋企的话，这样选举结果就是你们活该得到的，就好像这个没用的第80届国会。杜鲁门说，他参加竞选向来都是走到民众之中去跟大家见面，选总统亦没什么不同，他坐火车横贯美国跟民众面对面接触。杜鲁门说，如果你站在他们眼前，他们就会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说，
If you give the Republicans complete control of this government, you might just as well turn it over to the special interest。
杜鲁门说，如果你被共和党人彻底控制政府，还不如索性将政府交给特殊利益集团，我们会再次经历繁荣和破灭的经济周期，就好像20年代一样，最终对边个都没好处，除了共和党人之外。 我哋刚刚嘅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杜鲁门全力以赴参加1948年总统大选。佢坐火车横贯美国，沿途发表咗数百次讲话，其中包括一啲好少人知道嘅城镇同乡村。后人称佢呢次选战为 Whistle Stop Campaign 乡间小镇嘅选战。
Truman 947.5.
杜鲁门企喺专列嘅车尾发表演讲，佢嘅听众包括爱奥华嘅农民、德克萨斯孤儿院嘅细路仔、蒙塔拿同爱达荷州嘅乡村居民。
As I always am able to see what I'm doing.
杜威同共和党人取笑杜鲁门，话佢逼不得已，连小乡村里边嘅选票亦唔放过。杜鲁门就反驳话，这个批评啱啱证明共和党人根本冇将普通民众放喺眼里边。杜威亦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争取支持，但系佢嘅讲话不痛不痒，远远冇杜鲁门嘅演讲咁令人热血沸腾。当时嘅一个记者话，杜威表现得好似一位已经当选嘅总统宣誓就职前打发时间。杜威嘅呢一种表现并唔奇怪。因为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专家都认为杜鲁门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讲的就是杜威入主白宫后将会采取的行动。纽约时报亦说，杜威可能会大获全胜。杜鲁门拒绝认输，相反的，他加倍努力。大多数美国人虽然认为杜鲁门会输，但是同时又对他斗争到底的精神佩服。他的一个支持者就曾经高叫，哈利，给点颜色他们看。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共和党人。过了没多久，全国各地支持杜鲁门的人都开始高叫，哈利，给点颜色他们看。杜鲁门极力争取工薪阶层、犹太人、黑人和天主教徒等一贯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在大选日前的最后一次广播讲话之中，杜鲁门保证要维持和平，保证领导一个努力帮助人民的政府。他随后返回密苏里的家中等待选举结果。美国各地的共和党人兴高采烈地迎接选举日的来临，他们十分肯定16年后共和党人终于可以重返白宫。来自美国东北部几个州的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杜鲁门暂时领先，但是共和党人并不担心，他们坚信最后的计票结果一定是杜威当选。芝加哥论坛报更加早早就登出杜威击败杜鲁门的头版头条。但是芝加哥论坛报错了，所有人都错了，除了杜鲁门和将票投给他的人以外，选举日当日晚上票还未清点完毕，杜鲁门就上床睡觉，他告诉自己的助手听他赢了。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杜鲁门发现他真的当选连任。杜鲁门不单止击败了杜威，而且选票还相当悬殊，很多国会民主党候选人亦占了杜鲁门的光，民主党人一举夺回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
The President, the Congress, the Governor, the Mayor, all since...
杜鲁门领导美国进入20世纪下半叶，做出了很多艰难的决定，其中包括派遣美军帮助南韩抵御北韩的进攻，和其他西方领导人一起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卫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安全。杜鲁门和他之后的美国总统还决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提供大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领袖，自然要承担起新的责任。 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陪你华带着他新领养的猫小雪球去看兽医，两个人呢就谈起了一位共同的朋友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orkaholic 以及 nutty。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Bob. He seems as though he has turned into a real workaholic.
你很担心 Bob 因为他成为 workaholic。Workaholic, 咁係咩意思啊？係咪阿 Bob 病咗啊？
No, Bob doesn't have a disease. He's a workaholic. A workaholic, W-O-R-K-A-H-O-L-I-C, is someone who works all of the time and never takes time for anything else.
哦，我明白啦。Workaholic 係指一個人工作過度，從來唔休息，就係工作狂嘅意思啦。Bob 日日加班，唔怪得佢睇起嚟总系好攰，咁样对身体唔好噶。
No, it's not. Workaholics often get stress-related problems such as high blood pressure or ulcers.
就系咯，血压高同胃溃疡都系一啲工作过度嘅人时时有嘅病。我爸爸就系个工作狂啦。我细个嗰阵好少见到佢噶，因为佢成日喺办公室里边加班。结果在我十岁那时候他就患了胃溃疡，医生要他立刻减少工作量。
That's a shame, but it's actually pretty common. I've known a few workaholics too.
现在人工作忙碌变成工作狂是很常见的。诶 ,Larry, 或者我们应该跟 Bob 谈一下，让他知道我们很担心他。
I don't know how he'll respond to that. Maybe it would be better if we just pressured him to hang out with us and relax more.
诶，好主意哦！叫佢同我哋一齐出去玩，一定可以放松心情啦。不如咁啦，我哋可以请 Bob 下个星期去我屋企玩，顺便睇下我嘅小雪球啊。
I don't know if meeting your crazy cat is going to help prevent Bob from becoming a workaholic, but at least it will get him out of the office for a while.
哼，我只小雪球真系唔系癫嘅，佢不过系只猫仔贪玩啫嘛。
Well, did the vet officially diagnose your cat as being totally nutty?
Nutty? 咁係咩意思啊？你係咪話我只小雪球有咩行為方面嘅問題啊？
You could say that. Nutty, N-U-T-T-Y, means crazy.
所以 nutty 就係瘋瘋癲癲嘅意思。誒，我咪同你講咗啦，小雪球唔係癲嘅，佢不過貪玩啫。
Did the vet agree with you?
當然啦。兽医仲话小雪球唔单止唔系癫，亦都冇心理问题。佢只不过系只猫仔，所以特别需要人注意佢。兽医仲话我应该时时陪下小雪球添。
Oh, I see. She's so nutty because she has too much extra energy. If we play with her and tire her out, she'll be calmer.
冇错，只要我哋多啲陪下佢，消耗佢嘅体力，咁佢就唔会精力过剩咁喐嚟喐去啦。所以我打算用绳做啲小玩具，每日至少陪佢玩15分钟啊。
Hey, that actually sounds fun. Can I help?
当然啦，但系你要先应承我，唔可以再话我只猫癫嘅，或者系 nutty， 咁样我先至俾你同佢玩嘅，得唔得啊
？All right, I won't make fun of your nutty cat anymore.
Larry， 点解你又咁话佢啊？
I'm just kidding. I think it's funny that you get so offended when I call Snowball nutty.
我梗系嬲啦！小雪球系只好乖嘅猫仔，我真系好中意佢噶，所以你唔准咁笑佢。
Okay, I won't. Let's take her home and play with her now. I'm sure she doesn't want to stay here any long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workaholic， 指啊就系一个人过度工作唔休息。亦即系我哋所讲嘅工作狂，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nutty， 就指行为疯疯癫癫，唔系咁正常。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